大家好，欢迎收听之前是两年一度，现在是一年两度的恐怖节目啊！为了致敬中元节，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期节目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纯鬼故事节目，没有任何的游戏当中的情节，全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以及我们所喜欢查阅的资料等等等等。然后今天主持本期恐怖节目的有西蒙、
无头，
大家好，我是四十二Nadia。
然后呢，因为上期我们在游戏的节目里留了一个梗，这个梗是想让四十二来给我们聊一聊 SCP 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织。作为世界首大神秘组织，我觉得四十二应该在这里，在我们本期节目的最理性环节，就是开头的环节，来给大家介绍
一下
这个有趣的组织。
没错，SCP 基金会呢是这个一个在网上自我发起的一个科幻题材的再创作的组织。然后他们喜欢以这个怎么说呢，神秘部门的词条的方式啊，记录在地球上发生的各式各样的恐怖、灵异和科幻，有一点科幻色彩的故事。SCP 基金会的全称呢应该叫做控制、保护与收容。所以呢在其中他讲述的很多的被他们称为 SCP 的这些灵异的东西，他们都以一种理性的怎么说呢，自信的方式去研究它，以一种非常冷幽默和残忍的方式，比如说用实际真正的人等等这样的方式去测试它。可能 SCP 基金会这样一个就是网络创作吧，不算特别符合今天的主题，因为它的主题是很黑色幽默而且是很绝望的。它其实更多的是在表现人类在面对未知和恐惧的时候，那种虽然无助但是又强行要找一点自己的道理的这样一种主题。它的 SCP 基金会的主要呈现方式呢是基金会的神秘词条，所以 SCP 基金会的很多故事是阅读体验是最好的，
而并不是讲出来。
对，讲出来可能会削弱一些怎么说呢，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恐怖感，因为它主要是呈现那种阅读者一无所知，但逐渐
深入，
对，深入翻出了这些可能戛然而止或者出现各式各样事儿的实验记录，然后看到了一个越想越可怕的故事，而不是一个讲述式的故事。
明白。
所以
在此特别难以做分享。
没错，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东西有些很恐怖，可以看一看。但是至于是哪个呢，我比较推荐大家看看2317 SCP 2317。
它都是以编号来命名词
条的。没错，或者是比较有名的 SCP 173和 SCP 087。SCP-087 应该是最适合今天的一个作品，它是一个无限的回廊，就只要有人踏进去之后，它就一圈一圈的绕着这个回廊往下深入，但是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然后 SCP 基金会呢派出了它的 D级人员，是从是消耗性人员，是从死刑犯或者是
炮灰，
对，炮进去之后他们带着这个摄像头往里走，然后上面有这个科研人员给他指示。一般走到50阶左右的时候，他会听到一个女孩子小姑娘的哭声，然后再走，根据不同的人深度的或长或短，他会在黑暗中看到一个惨白的人脸，然后一直注视着实验者。但是
黑暗中，
对，在黑暗中浮现出来的一张人脸，然后就会一直跟着这个人，无论他前进还是后退，无论他惊慌失措还是怎么样，无论他向哪个方向逃跑，都会这样。SCP 基金会的这个词条记录了几个地级人员的这个
经历
啊，有些比如说跑出来了，但是终身患这个紧张症，一直到他被处理掉。有些就是一直向下跑，然后到最后呢就摔倒在若干层之后，然后这个实验记录到最后呢是哭声渐渐近了，然后那个脸一直就是在后几次实验中，这个脸就意识到有额外观察者存在，
意识到有额外观察，
他就一直注视着摄像头，然后向摄像头越来越靠近，靠到最后之后，这个直播的这个录像就变成了最后几帧循环播放，就结束了。但是零八七到底这个无限回廊到底是什么，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 SCP 的一个魅力，
无知，
对，就是无法探秘。
对，
虽然他一直用这种很理性的方式，
嗯，
然后 SCP 背后其实更有名的，最早应该是最早的都市传说创作组织应该叫 Creepy Pasta。
对，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一期聊一聊。
对，
因为 Creepy Pasta 其实我们上一期讲了它，
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对对对，
而 Creepy Pasta 最初的创作理念就是写恐怖故事，
嗯，
好玩儿，
嗯，
于是群策群力就诞生了很多极其经典的，
嗯，
到后来流传甚广的一些
都市传说。
对，比如说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哥斯拉，
对，
还有后来当时传的很深的暗网故事，
哦，Deep Web。
对，还有
暗网，那个是真的假的？
暗网是这样的，就是根据我们程序员阿炳的介绍嘛，暗网是原来的正经的说法，是指那些无注册的网站。因为它无注册，所以确实上面有很多很不适于，可以说所有年龄的，对
对，
所有年龄
的内容，
没错。
对，
然后因为有这个做启发 ，Chris Pasta 写过一篇非常非常好看的那篇，就是还涉及到很多人去调查，
嗯，
然后被抹掉了这样的情节。但这篇是 Chris Pasta 的创作。他其实 Chris Pasta 最有名的几个影响到大众玩家或者是什么所有人的创作是 Slender Man
啊，
细长
腿先
生，对，长腿先生，
长腿叔叔，
还有比较有名的。其实比较有名的宝可梦的怪谈，
嗯，
其中有好几个也
是他们
创作
的，
嗯，还有另外一个流传很广的是塞尔达假面，
嗯，
有一张大个版的林克，
嗯，
因为塞尔达假面本身就很诡异，风格很诡异，他们就受此这个，怎么说呢，
影响
启发，嗯，再后来 Creepypasta 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世界观，类似世界观和 SCP 一样的那种状态，
嗯，
有一些很有名的形象，比如说 Jeff the Killer，
嗯，
他是一个就是惨白的，然后血盆大口的微笑的一个样子，就是看起来就让人很不适，
嗯。
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中有一些普通人，有一些喜欢就投身到都市传说调查的人，
嗯，
还有一些就是都市传说的这些怪物，然后他们就形成一个世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为他们进行创作。
哦，
嗯。我开头讲完之后呢，就是我们进入到，就是我听过一个传说啊，
嗯，
就是说盂兰盆节的时候，
嗯，
说一定要找三五好友，然后在晚上点起100支蜡烛，
嗯，
然后每一个人讲一个。
盂兰盆节其实就是中元节嘛，
对啊，
中国中元节，
对
对，日本的中元节，嗯，
对，就是中国中元节到日本
对，
嗯，就是盂兰盆节，
嗯，然后就三五友人呢点上100支蜡烛，每讲一个鬼怪的故事，吹熄一根，
嗯，
然后全部吹完了之后拉开门，就会看到你门前的街市上有百鬼夜行。
哦，是吗？
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今天就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是一个设下的局，就是今天只有我们四个人，然后四个人往往
只有四个人吗？
某些鬼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但是我们不搞那些故弄玄虚的东西，没有意思。
嗯，
就开始讲故事。
对，我们塑造了一个特别好的环境，特别温馨。我们只点了一盏台灯，
太温馨，
映着每个人的脸。
我真不想参加这节目了。
对，然后刚才是我们上期留的梗 ，SCP 基金会和那个 Creepy Pasta， 然后比较理性的部分让四十二给我们讲了一讲。然后剩下呢是让无头和 Nadia 他们分别从网上和自己的童年记忆里、
生活中
所搜集到的一些
对
民间的传说，
不那么理性的东西，
对，不那么理性。然后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听他们讲一讲。有些是我们小时候听过，有的是可能我们没有听过的，不过我觉得会非常有趣。对，不妨你们来分享一下。
Nadia 先来吧。
我先讲一个没那么吓人的吧，就一个比较真实的故事，还是
我可以由浅入深嘛。
对，然后这个有一种东西叫做人质，你们知道吗？
嗯，
就是
人质还是人棍呢？
人
其实就是
质，对，
质就是猪嘛，那个
质狗的质。
哦，
然后人质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一个人，然后比如说把他的胳膊和腿都切掉，
嗯，
然后把眼睛挖出来，然后
鼻子切掉，
对，
舌头
切掉，对对对，
耳朵剪掉，
耳朵是给他这个用这种铜给他熏笼，
嗯，
然后制成这种人质这种东西，
嗯。
然后呢，我最开始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一次我在我初中的时候，然后在家里玩电脑上网。然后在当时还比较流行这个贴吧嘛，然后在贴吧里看故事，说有一对夫妻去国外旅行的时候，然后经过一家这种 服装店，然后妻子就想进去，就是他看见那个展窗里那件衣服特别漂亮，然后他又想进去试一下，然后他丈夫呢就在更衣室的外边等着他，然后他就进去了，然后过了特别长时间，发现他妻子也没出来，然后他丈夫过去把这个更衣室的帘也拉开，发现里边根本就没有人，然后后来他就问这店员说是不是他妻子已经出去了，然后店员说您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就是根本没有看到第二个人进来，然后后来他丈夫就觉得肯定是有什么问题，所以就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找他妻子，找了大概有十多年，然后一直也没找到，然后后来这个丈夫已经大概四五十岁了现在，然后就是已经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然后后来他到了这么一个美国的乡村，这么一个地儿，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找了一个这种住宿的旅店，然后旅店的老板跟他说今天晚上在哪儿哪儿有一个演出，你要没什么事儿你可以去看一眼，然后呢这男的就觉得说我来也来了，那去看一眼呗，然后去到这儿呢他发现这个演出是一个这种 freak show
畸形秀，
对对对，然后进之后比如说看到都是一些什么这种连体婴儿啊等等一系列这种，然后在演出最高潮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推出来一个罩着布的笼子，然后当把这个布一撩开之后呢，这个笼子里躺着的就是一个人质，然后呢这个人质就是不停的在地上的扭动，然后把嘴张得很大，但是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然后这时候她丈夫就觉得这个人质特别恶心，然后就想走，但是她走的时候呢她刚走到外边突然又觉得好像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然后等她再返回去再仔细观察这个人质的时候，发现就是她的妻子。
我记得我看那个版本上面她说认出那个胎记，
对
对，
这是个很有名的都市传说，
很有名的都市传说。
但是其实没那么吓人，但是
就是一个很猎奇故事。
对
对，
你觉得还是就是很有可能发生在你身边的这么一个事儿。对，
别发生
不了，发生不了。
中国古代其实就是最早听这个是吕后，
没错
啊，
对，
然后把那个
弃夫
汉朝的，
对，然后把他做成了人质，
对
对，放在那个缸里头不让他死，
对，
是非常的残暴
残忍。
对，
哦，这边说一个那个其实不算恐怖的故事吧，算是一个之前一阵子挺火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微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搜的话，
来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叫做
找不着了，删了，
没了，没了。
就是大家可以从翻一翻截图嘛，到时间轴它里呢会加一些，
时间轴，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
刚才说那几个时间轴，哈里怎么加？
这个叫做小亭五六二，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个人呢，就是他从
这是哪儿看到的？
我从这个是从那个到处找嘛，搜集到的，网上到处搜集到的。然后之前我也知道这个人，就在他当时
我也跟着看过，
对，
是吗？你们当时都看过是吗？
没错，
然后他是在我忘了是哪一年的，是去年还是前年？好像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就经常发一些特别莫名的。说不出是在干什么的，然后没有什么逻辑的话，然后配上一张特别狰狞的恐怖的表情，然后举着一个刀枪做一样做的一个东西，然后用一个前置的一个相机去拍，然后闪光灯把它照得特别亮，后面一片黑，几乎每隔一天或者一天都会发好多个这种东西，他说的话呢都特别没有逻辑。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一段话，比如说他其中一条微博是，我找我爸爸黄琼荣要血和时间是2013年9月，而当时我爸爸，
你慢着你，
我找我爸爸黄琼荣要血喝，时间是2013年9月，而当时我爸爸黄琼荣正在杏林小区南区30栋301室，而我爸爸黄琼荣正在看天津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好像是非你莫属的综艺节目，综艺节目的那天，然后我爸爸黄兴荣就一路跟着我到我妈妈温芝芳的家，就接着找我爸爸要血喝。我从来没有去过天津，请我小学同学杨柳妈妈不要切我脑电波。就是经常
这种
特别没有任何逻辑的话，
胡言乱语一样的东西。
比如还有我一手拿着蝴蝶，一手拿着刺刀，就是为了防止绑匪踹门而入，绑架我与我妈妈。同时我手拿蝴蝶拍手工杀，代表我与我老公世纪家园高级副总裁，也就是襄阳市梁山伯和与祝英台。就老说一些特别莫名奇怪的话，
而且都没有标点符号，
就没有任何。我读的时候为什么快呢？因为它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可以给人断句，所以咱们只能跟自己
找到大卫要血喝，
跟自己来断。对，然后呢，这个人，然后有人找到他之前，就在之前的照片，他是一个特别健康、
特别阳光、
特别阳光，然后也看着没有什么任何的事情的一个姑娘。
嗯，
但是在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完全整个人都变样了，感觉像瘦了好多斤，颧骨特别的高的突出、然后脸也特别狰狞，感觉一下老了20岁那种感觉。
关键他那个笑容特别的
特别的诡异。
对，
然后后来有记者就查嘛，说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暗访
查过、这个、
有人查、
嗯、
就暗访说他和他妈妈是两个人住，人两个人特别奇怪的是呢、两个吃的东西都是从窗户掉进来的。
嗯，
什么什么
都是从窗户这块吊上来的，
就是拿一个篮、
绳，
拿个绳
吊
上吊。比如他买快递也是往上吊上去的。然后有人就
不出门了，是吧？
对。然后之前说周围的就是居委会还有之前的人问采访就是问这个人是什么情况。
嗯。
然后就说他之前来的时候其实还没这样，就挺健康的。
嗯、
然后他妈妈呢是反而这么自言乱语，特别奇怪。然后之后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嗯，
还有人去采访那个世纪家园的副总裁，他说他见到过两次这个，就是他也老给他打电话，
嗯，
然后说要去底下见他去，然后他就和他们见了一次面。他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像这么精神失常，就老说我和你相约什么的，他觉得有人是这个找事儿了。
嗯，
然后呢，他就后来就拉黑了，然后微博也不是和他说，也不有任何交流了。
嗯。
然后就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到底。然后到现在呢，这个微博现在被删掉了，也不知道小婷562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
啊，
又是一个谜，
又是一个谜。对
对，
那 BGM 太吓人了，
天哪，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是。
然后我这边再讲一个，就是这种
你们俩在 battle 吗？
对
，battle，
你们俩到底哪来这么多？
我现在手是冰凉的。
这个下一个故事是蒋工给我讲过的，当时。我们俩在他的屋里，
网
丁
之夜之后，
网丁之夜之后，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这么一个还挺真实的故事，
互相伤害了。
对，然后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主人公叫小明，
嗯，
小明呢有一天从他朋友那儿听说了一个事儿，
嗯，
说如果你夜里，比如说12点以后，然后屋里空无一人的时候。你呢去你的这个门口，然后把眼睛贴在猫眼上边，仔细往外边看，你会看见，就是夜里12点以后，
十二点以后，
对。然后假如说你这时候走到门前，然后往猫眼里边看，你会看见一个这种女鬼样子的一个生物从你的这个猫眼前面掠过，但是他也不会对你比如说伤害你啊，或者要杀你什么，你只是会看到他。
嗯，
然后呢小明就觉得这事儿太不真实了，
嗯，
不可能。然后
一个人在家，
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然后第二天晚上呢他就决定试一下这事儿，然后决定他试完之后然后什么没发生，然后第二天去这个嘲笑跟他讲
故事。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到12点多的时候，然后他也差不多有点困了，想睡觉，然后他说我试完我再睡吧。
嗯，
然后他走到门前就通过这个猫眼往外边看，看了大概有10多分钟，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生。
嗯，
然后呢他就觉得那就肯定是人骗我呢，等我第二天去跟他说去。然后到第二天他找他这朋友说我昨天试了我什么也没看到啊，然后那朋友跟他说那不可能，你就跟我说你从猫眼里都看见什么了吧。
嗯，
他说我从猫眼里我就看见我们家这个前面这楼道，但是显得就是特别的红，
嗯，
就是有一种红色的这种光泽，
嗯。
然后这时候他朋友突然特别害怕，然后小明就赶紧追问他说你怕什么呀？我这什么也没看到，
嗯。
然后他朋友就战战兢兢的就跟他说这个女鬼的眼睛就是红色的。
嗯，这么牛逼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attle 吗
battle。
我再讲一个 也据说是真事儿啊，
嗯，
就是电视台发生的事儿，
嗯，
因为就是做电视台或者做过相关工作的人肯定知道，尤其是编导，经常可能半夜要剪片子，
嗯，
剪辑素材什么的，
比如说你，
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嗯，也剪过，就是当时我是在京城，经常在我们那边的
精神病院，
经常在我那边的剪辑室。然后晚上，因为你知道大学尤其到期末自习是很少的嘛，
嗯，
我当时拿剪辑室的钥匙就可以一个人在那自习嘛，
啊，
嗯，不过我倒没有遇到什么恐怖的事儿，
嗯，
那后来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就是我是在网上，挺后怕的，因为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
嗯，
这个人是学的专业是电视嘛，他在网上和我说的。嗯，然后电视专业他们当时在拍一个纪录片，
嗯，
那个纪录片呢是有一个关于一个得白血病的小姑娘，然后给她筹款，然后讲她怎么坚强啊，怎么这么的一个事儿，
嗯啊。
然后呢你拍完之后嘛，他们就回去那个晚上去剪这个片子去了，
嗯，
然后剪这个片子呢他们就剪吧，就剪，然后当时也没什么事儿。后来呢剪的片子剪到一半，晚上大概两三点钟左右，
嗯，
那人就说呢，那我就出去上厕所，然后他自己当他和另外一个两个编导嘛，在里面正弄这个弄素材呢，他出去上厕所，当时电视台外面也是走廊都黑漆漆的，
嗯，
然后厕所呢也是没有灯，就是有一盏有灯吧，就是一盏特别昏黄那种灯，
嗯，
不是说特别亮嘛，就是那样，他去上厕所，就上厕所呢，男的嘛，小便在那儿尿着呢，
嗯，
就突然往斜边一看，发现在隔间这会儿蹲了一个女孩的小脚。
哦
哦，他从那缝里看，
对，
啊，
对，然后他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吓尿了，就因为在尿嘛，本身就尿着呢，然后已经，
嗯，吓尿了，
吓得就不行了，直接屁股尿尿就回去了，就和这个人说，然后呢和他说呢，然后他当时也不信，
嗯，
那边的也不信，然后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然后说不会有这种事儿的，然后他们俩呢这个然后就说那就再去看一眼去吧，
嗯，
求证一下，买过去看了。我发现没了，没了之后呢，就觉得你肯定是你太累了，半夜剪片子出幻觉了嘛，
嗯，
啊，他就觉得是没有，就幻觉就回去了。就回去之后呢，他们俩一看，傻眼了，所有他们刚才剪的东西直接就死机了，电脑就
啊，
嗯，
就是电脑死机的时候呢，还特别巧，他们当时拍到一个镜头，就是拍那个小姑娘刚做完一次化疗，做完治疗之后，
嗯，
然后那个在冲他们微笑，然后强装着坚强那种微笑。就卡在那个画面上了，当时就你拍的时候你觉得啊是显得坚强，但是在那个气氛下你觉得惨白的脸对他们笑，一直在笑，然后他们就想给这赶紧解除，但是怎么开都没办法，没办法只能关机了，关机再打下来一看，所有的有关那部分的素材全都没了，剪辑剪的工作也都没了，剪片子的人他说肯定是剪的时候驱出去的时候肯定是会 Ctrl S 就会保存一下的，
嗯，
就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没有保存，但整个这段素材都没了，
嗯，
然后看其他的一些素材也都有马赛克或者花瓶音画不同步，这种
不行，用不了，
根本用不了，
啊，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诡异，
真事儿吗？
嗯，据说是真事儿，
嗯，
电视台也讲，然后完事回去之后呢就感觉太诡异了，就回去了，
嗯，
结果回去之后呢这个第二天打电话和他说，知道小女孩在他们之前拍的前几天就没有挺过去，已经去世了。
啊，
就去世了之后，
什么叫拍的前几天？
就是啊，不是剪的前几天，就出完这个事儿前几天已经去世了。但那天好像正好是女孩的头七。
哦，
嗯，
我操！
所以半夜
看小脚这事儿太炸毛了。
对，
啊，这样我看非疯了不可。
对啊。所以半夜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不要老去做剪辑。我以前后来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我当时没遇到什么事儿啊，可能我遇到，但我不知道，对吧？
最怕电脑死机，
嗯，对，电脑死机，然后死机在某个画面上，
对，
太尴尬了。嗯，
我调节一下气氛，讲一个，
嗯，
不那么恐怖的，
嗯，
纯粹的灵异故事。
好，
嗯，有一次在北京和这个属于某种程度上业界前辈吃饭嘛，然后正好赶上，其实就是大佬们的饭局，然后我就去蹭个吃的，
嗯，
这种感觉。然后有一个他之前是一个应该是北京的很有名的大的报纸的记者团，然后一开始他给我们讲的是很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去南非，然后被什么黑叔叔抢啊什么这些事儿，
啊，
然后后来就突然讲到他们那个就是去汶川地震的时候，
嗯，
追着去报道的那批记者，
嗯，
就是和战士一起的睡草垛这样的人、然后真的就有，据说真的就有魔怔的人，
魔着魔了，
对，就在当场，当时这没有疯成那样，但是就突然不说话，或者是就是女孩子莫名其妙就哭、她自己都意识不到、然后就哭，
自己都不知道，
对，然后就实在是压得受不了了，然后就有一次终于差不多完成的时候，然后去开车开了很远到这个成都的这个、这个市里去吃火锅，然后就吃着呢，然后就是他的同事就有当场会哭得很厉害，但是没有什么原因，然后去夹的时候就咔那个
筷子就断了，
对，就断了，不是掰开，是顺着就骑着
就断了，就
骑着，
对，骑着就断在那个锅里了，然后后来就当时就觉得他们做记者，前方报这些东西的记者当时很信这些事儿，然后马上就要走，就是说赶紧收拾这几个人赶紧都送走，然后据说是那天吃完饭结束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有一个人的佛珠直接就
碎了
很，对，很长了，就是会缠
一地，
对，缠两三个，然后缠两三圈套在自己手腕上，然后推门的时候直接就全碎了，然后就撒了一地，但是没有人敢捡，对，后来就都退回来。这个是据说是亲身经历的人跟我讲，
哇，
所以说还是在那边那次地震，就很多人都遇难了嘛，可能还是有关系。
但这种身边有好多，有时候是这种说不清楚、道不明的事儿。
对，
就是好多人说那个，如果人这个阴气比较重的话，就特别容易看见脏东西。
是，
就是之前其实我就是有过几个女性朋友，有过那种可能就是阴气过重，然后就是说经常能看见那种影什么的，对，然后就只要狂喊骂人就能
对
驱走，
就说鬼的时候还是你骂，就一直骂人还是有用的
啊。
对，无头据说也看见过，
我还好，
对，我是没看见过，
我也没看见过，我阳气重，
我
吹大号。
我大学上铺的哥们儿说他初中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着过魔，就是他自己的经历，说晚上睡觉就是一直醒不来。然后
压床啊，
要醒的时候就会听到就是一个女人尖声在尖叫，对，然后到最后是一个男的一声怒吼，
就是
然后最后才能
半睡半醒的，
对，然后才能挣脱出来，一直连续那样，
哇，
然后还是跑去他，就是我这个朋友就是农村出身的，也是农村那种找一个半仙来驱的，居然就确实好
啊，
是吗？他这样跟我说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操，神了！对，
但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就是你要是迷信吧，你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你要是本身不迷信，你可能不会有
撞不上
这种。
对，
刚才42说的这个就是睡觉醒不来这个。我之前有过一回是这种鬼压床。但是这个
我有过几次，
但是这个
特别痛苦。
鬼压床还不是，就是我当时那次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当时大概10点多睡觉，然后我当时我感觉是我已经睡着了，然后突然我醒了，我醒之后我觉得就是我整个上身是一种非常僵硬的状态，就是我想起但是我起不来，
对，
但是我能听见，就是我当时住宿舍，我能听见就其他几个人在，
对对对，是这感觉，
在说话，
对，
但是除了这些，我当时觉得最害怕的就是我当时因为我起不来，所以我也就放弃
挣扎，
对，然后之后我在网上一躺，然后我的眼睛，
你就准备又睡了是吗？
我准备又睡的时候，我眼睛往上边看，我能看见一个东西坐在我的上边。
大哥，
特别，
你当时是怎么睡的？
就是
趴着吗？
不是，我就是躺
着
睡，
着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当时想
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个黑的东西，就是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什么。
我惊了，你这是我今天听的最恐怖的一个，
太真了，
我的天！
就是因为我想起的时候，我眼睛是往前看，
你眼睛怎么能动啊？
不是，就是我眼睛当然是可以动的，就是我可以看到我周围的东西。
我操！
然后因为我想起的时候，我眼睛朝下看，朝前看，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后边有什么。但是我起不来，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再躺那儿，然后我刚想闭眼，然后我眼睛就是自然往上看的时候，就看见一个黑色的东西，对，
黑影，
但是
那样的形状
就
很模糊的是吗？
就说不出来一个形状，就是你觉得那儿一个东西在
压着你脑袋上面。
对，
哇！
但是后来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在做梦。
嗯，
因为第二天起来就也是什么事儿都没有。
嗯，
然后后来就也不觉得说什么特别灵异之类的。
我的鬼压床是前面跟你差不多。
嗯，
我是在上课的时候趴在那儿，然后睡着了
啊，
然后。因为上着上着课睡着了嘛，就是那种反正也不是什么好学生，
嗯，
就趴在桌子上那么睡，
能听到这些东西。
然后下课了，下课不是打铃吗？
嗯，
对。
然后我能特别清醒的，我就知道这个铃给我唤醒了。
嗯，
而且我能特别清晰的听见旁边所有人的聊天、说话和走动，因为他们都起来准备出去玩之类，聊天、上厕所嘛。
嗯，
特别特别清晰，但我根本动不了，而且我当时能感觉到我心跳特别快，
嗯，
就我感觉自己
能听到自己
犯心脏病了似的那种感觉，就是巨紧张，
嗯，
然后使劲浑身的力气也动不了，然后你想喊你也喊不出来，
嗯，
对，
然后眼睛我也睁不了，不像你还能睁眼睛，我根本睁不了眼睛，我就是特别清醒，我动不了，然后我就狂挣扎，
啊，
然后突然一下就邦就坐起来了，就是那样，
挣扎一段时间。
给我吓得够呛，当时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恐怖。
可能后面什么东西趴在你身上吧，嗯，大概是，
但是看不着。
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那个力量不是从外而内的，
对，就
是
你自己动不了，
是从内而外，
僵硬
的那种动不了。
嗯，
我感觉我个人我能记得住的比较灵异的事件，可能是刚来北京，决定来北京之前，那个时候工作有点焦虑，其实整体上就很焦虑。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那么几天晚上就是。会半夜半梦半醒，然后突然惊醒，然后惊醒之前能听到小孩子在笑，
我操，
就是像银
又一身凉，
就是像银铃一样的一声笑声，然后我就醒，然后好几次，嗯，
你刚来北京，你跟
我来北京之前那个时候，
哦，还在老家，
对，那个时候就是工作并不是特别顺利，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着，
嗯，
那段时间
你在自己家里头，
对，其实住在长辈家里，
嗯。
然后遇到了一段时间这个事情，后来就停了。还有
小孩笑一声，
对，
就
是
一声就
笑，对，因为我能记住，因为好几次
啊，
嗯，
我操，
这
背景音乐太吓人了。
然后就是很多时候会说小孩有天眼那个事儿，
对对对，
小孩有看到什么东西。我爸说
小孩也不会恐惧，
对，我说我小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家住在那个镇上嘛，就是发电厂对面，
嗯，
但是我家老人，我的姥爷和我大舅住在就和我们一山之隔那个村里，
嗯，
当时也是很小的时候，
嗯，
住就是好像是买下那块地其实当时很便宜，有地，
嗯，
然后有一个小屋，
嗯，
每次抱着我去的时候我都会闹，
哦，
一定会哭，一定会闹
啊，
哦！然后其实就是很那个那片地方，很多人虽然瞒着不说，但是都知道，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据说是出过凶杀案，死过人，
哦，
然后非常奇怪，因为我完全没有这种印象。
小孩可能看到一些咱们看不到的东西，
嗯，
对，但是你也不会记得，反正
是
对，
嗯，
而且我又不信。
说小孩这个，我又想到一个挺经典的一个小孩的鬼故事，
嗯，
就是一对夫妇嘛，给自己的孩子拍摄那种录像带，
嗯，
拍他的那个就是那种快到那个纪念嘛，老，
嗯，
就新婚夫妇经常会这样，然后拍就看那小孩老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特开心，
嗯，
然后呢，哎，这夫妻节挺好的，然后就过一阵小孩夭折了。
哦，
然后呢，他们就是难过嘛，就埋葬过事儿之后，他们回忆就翻起那个录像带，
嗯，
发现小孩不是在跳，是有个人抓着他的头子抓起来放下去，抓起来，
啊，
放下去，
嗯，
啊，
我操，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录这期节目？
对，然后那我下面讲这故事是献给那些晚上下班回家需要坐电梯的朋友们的。
我操！
还专门献给他们，太欠了，
献给太欠了。
对，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吓人。
四二晚上你去我家住，
行，
这个。
但是关于电梯惊魂的这个事儿，确实挺多的。
对，
因为毕竟是一个最小、最
封闭
空
间，对，
不能离场吗？
嗯。
然后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
那这 BGM 太可怕。
对，然后就是咱们都知道有好多这种楼，就是因为就是他怕这种不吉利，所以他没有比如说四层。
对对，
13层、14层等等这种，
我
然后呢，
哎，
但是这故事不是发生在四层的，
可惜没有。
然后
领会精神，
就是说这个主人公 就是他叫什么已经就是在网上已经没人知道了。就是说他当时有过一个经历，是他上班的那个楼里边，
嗯，
那个楼有20层，然后呢，但是就是因为怕不吉利，所以没有这个4层和13层。
嗯，
有一天呢，
一个中国不吉利，一个外国不吉利，
对，
是吧？
有一天呢，他加完班回家，大概11点多的时候，然后呢，他出了这个楼，突然发现自己没拿手机，于是他想回去取手机。
嗯，
然后他回之后呢，摁电梯，然后这个电梯从上边慢慢的下来，然后到1层这个门开了，然后他进去，然后摁了，他当时是在15楼，
嗯，
然后他摁这个楼之后呢，就要关这个门，然后这个门快关上的时候，突然这门自己又开了，然后开之后，他以为是也有人要上去，但是他站了一会儿，发现根本没人进来，
嗯，
然后他觉得有点害怕稍微，但是也没太怎么着，所以就把门关上，然后让电梯开始就往上面走。
嗯，
这时候呢，走到12层的时候，这个电梯突然晃了一下，就是你们知道，就是平常咱们坐电梯，然后如果你使劲站在里边，怎么着，
跺脚
尬悠一下，然后那电梯也会晃一下，对，然后这个电梯就这样晃了一下，然后呢，到12层，因为没有13层嘛，然后。14层也没有，按理说，
嗯，
就是12到15层之间。
对，
然后12层的时候呢，再往上走，突然那个显示楼层的那个数字就黑了，就是你不知道你在第多少层了。现在，
嗯，
然后他觉得好像要到15层了，然后突然门开了。门开之后呢，咱们这那个电梯里边经常会贴一些那种
广告，嗯。
广告上呢，就是他这个电梯里边贴了一个这种有一个人脸的广告，
嗯，
就是一个那种大概是什么美容医院那种广告。
我电梯也贴了。
对，然后突然，嗯，这个广告这个脸开始动，然后问他说：“你当时在1层为什么没有等我？”
嗯，
然后他非常害怕，他就冲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后呢，发现确实是15层，然后他赶紧冲进办公室拿起手机，然后他因为他当时已经非常害怕，然后他要想赶紧再下去出去，然后去报警，或者说去叫他这个亲戚朋友来接他。
还坐电梯啊？
对，因为当时太晚的时候，这个楼梯的口就已经被封住了，
嗯，
所以他只能坐电梯下去，然后他又不想在楼里待着，所以他想赶紧下
去。
对，然后呢，因为这个楼里边有2部电梯，然后他当时上那部他已经
不敢坐了，
所以他想办法就等另外一部上来。
嗯，
然后他摁完之后呢，这2个电梯就有一个电梯还停在这一层，就是他刚才出来这个电梯。然后他摁完之后呢，这个电梯的门也没有开倒是，然后另外一个电梯从下边开始往上走，然后走到他这个楼层的时候门开了，然后2电梯里边贴的是同样的广告。然后因为他很害怕这广告嘛，所以他就把脸背过去，他没有看那广告。然后他进去之后呢，门一关，然后突然灯闪了一下，这时候这个里边的广告又问他：“你为什么又要摁电梯？”
哇，这也太吓人了，
这太吓人了。
对，
我刚才倒吸一口凉气，我操！
然后想到了，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柯南的朋友，应该会记得有一集柯南。就是当时他柯南里面，这柯南有些集还是挺吓人的，
嗯，
然后这就是其中一集，他们讲当时在电梯里面，然后去做
啊，图书馆杀人案，
对，每次
金川馆长
一进去之后就会，就是没有超重，但是就超重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呢，他们查多才发现，在电梯的底下挂着一个人的尸体，
哇，
嗯，
对，当时觉得操，
太吓人了，主要还是那馆长。嗯，馆长本身就特别吓人，
对对对，我操，
你说为什么要
这样
对我？
嗯
嗯，这个电梯这故事还可以，
嗯，
然后再有一个故事献给单身睡觉的朋友，
我操，
嗯，
是说这个
42跟那阿斌一起住，
带阿斌回家了，
42今天来我家住，我求你了，
我操，你们真是，
我既是坐电梯，我还是单身睡觉。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有一个马戏团在到处演出，这是我看到的故事嘛，
嗯，
到处演出，有一个团员呢，然后他叫阿康，然后他呢就是演出嘛肯定是住旅馆，然后他呢就在一个旅馆里住， 然后呢就很辛苦，大家演了一天都，所以他呢就早早就睡下了。
嗯，
然后睡下之后呢，就是他老听到有人说话，就女生窃窃私语说话声。因为当时他们睡的是那种大通铺嘛，所以他就以为觉得是这个声就是这个女生晚上聊天啊说话声。然后呢就早上特别不好，他早上和他们就说，说你别说话，我晚上还要睡觉呢。
嗯，
啊，那女生你疯了吧，我根本没有说话。那男的就觉得不对劲儿，然后阿康就觉得不对劲儿。然后呢到第二天的晚上，他就说他仔细听，他仔细听，就是仔细听，就听女的声说什么呢。
嗯，
他仔细听说的是咱们心贴心背靠背
啊，
心贴心背靠背。
我操，
这阿康就毛骨悚然啊，这个马上就吓得不行啊，然后赶紧就出去就找这个老板。老板呢他就很懂嘛，到时候跑商就知道这种事儿，就赶紧找了一个附近的村镇的风水先生，
嗯，
那种先生过来，就一看，不用风水先生看了，只要一看他个也有邪气，之后一翻开床，发现在床底下绑了一个女尸，
哦，
和他背对着绑在这上面，所以是心贴心背靠背。
哎呦，卡帕吗？
卡帕，怎么就哎呦，
哎呦，
卡帕可以，卡帕可以，卡帕可以，
如此吓人的商标啊，
太吓人了，背靠背嘛，
背靠背嘛，卡帕，对，缓解一下，
缓
解
缓解
缓
解
缓解
缓
解一下，
大家就是都是假的，没
都是假，别吓
人，
别害怕，
别吓唬人，
都没什么事，
对，
都是假的，吓不到我。
然后那个，我再说一个，就是没那么吓人的一个，
你说一个最吓人的。
不，这刚才那电梯那我觉得还行，
对，刚才那确实还行，
所以我说一个，
你还有更吓人的吗？
还有一个比较吓人的，
你们怎么这样？
你先讲一个，对，
我先说一个没那么吓人，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实验的一个。
我操，算了，
我操，算了吧。
就是说这个也是很早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家里都有那种小玩偶，比如说什么熊啊，或者什么那个可雕怪啊之类的这种，然后呢。在夜里的时候，你可以跟这个玩偶玩一个游戏，叫捉迷藏。具体怎么玩呢？就是你先找很多的盐，然后呢把这个玩偶，比如说你给它划开，然后把里边的棉花都拿出来，然后用盐把这个玩偶给填满，然后把这个口给缝上，然后呢你就把这个玩偶放在比如说你的客厅里边，然后呢你还需要一把刀，然后这个刀呢就是当你把玩偶做好放在地上，游戏正式开始的时候呢，你就拿着这把刀跟玩偶说捉迷藏开始了。
等会儿这个当当当的声怎么一直都有啊？
耳机摘了，
我已经
你把耳机摘了，哥
我惊了，
好，我在想，我一开始以为
是，
我以为是 BGM，
对，我
就害怕，
怎么这么应景啊？我操，
不是我刚才一直在换 BGM， 我刚才换了好几个，我说怎么每个都有这个当的声儿？我刚才一身鸡皮疙瘩，我刚才这首换完了，我说这首又是不是又重复放了一遍，然后我给那个换过去了，换过去之后你妈又开始响了。
哎呦我的天，
我操，刚才我吓坏了，
对呀，
我必须得问你们一下了，是不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能听见，我以为只有我自己能听见了，
我应该说你只有你自己能听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是里边的时候，我以为也是你在里边呢。
我知道现在
我
刚刚摘耳机，
我怎么一直都有？我摘耳机听了一下，
哎，
我才发现。
哎呦，
我操！
我
就说每次录这都他妈在听点声，太傻逼了！
我的天！
我操，太吓人了！
你们都知道不是这里的声，
没有，我也
刚知道，
我不知道，
你也刚知道了。
对，
我刚才一直在这换，
对啊，
刚才
都吓死我
了。刚才他讲这个，我都换了两首歌了。
我在想这什么
这
个专辑，
怎么
专辑这么应景？
关键他的点跟这个曲都能配上，
太吓人了！我操！
哎呦我的天！
我操！吓死了这个。
可以，
我都已经一头汗了，吓得
我也是，
太傻逼了，简直！
主要是音效效果太好，
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惊了，我就炸毛了，我得，幸亏你知道。
哎呦我的天了！
哎呦，
我操！对不起大家，你接着讲吧。
他讲到哪儿
了？我忘了讲到哪儿了。
哎呀，我操！
游戏开始，
这他妈确实吓着我了，刚才。
哎呦，
太傻逼了！
捉迷藏开始。
啊，
那从头说一遍吧，说明藏的故事。
从头说啊，
其实我觉得这段不用讲，
不用从头说了。他就是把盐放在那个小熊的肚子里面，
啊、对对对，
把棉花拿出来。
嗯，然后呢，你把这个
拿刀是吧？
玩偶做好之后，你需要拿一把刀，然后呢，你就走在他面前，你跟他说：“说捉迷藏开始了，我先当鬼，就是被找的那个人嘛，鬼。”
嗯，
然后呢，这时候呢，你拿刀戳一下他，说：“你没有抓到我，但是我戳到你了。”然后这时候你把你的刀放在地上，然后找一个家里地方躲起来，比如说你躲在床底下，然后过了一小会儿呢，你会发现这个玩偶在屋子里自己就开始走，然后拿着你放地上的那把刀来找你，然后呢你千万不能被他发现，如果你被他发现了之后，就是就算你比如说你给他烧了或者怎么样，他还会以别的方式回来找你，
你不让他找着你。
对，
有玩偶的可以试一试，
就是你绝对不能
让他找着你，
让他找着你。
嗯，
然后
那他找到什么情况下他会结束了，
就是如何破解这个方法呢？我已经忘了。
哇，
没什么事，别在家玩这干嘛呀，
省了这你看。
所以最好别在家里尝试。
嗯，
说到这个床底下躲的，
那是今天我
的天哪！
我听这个特别瘆得慌，
是特别瘆。我说到床底下躲的呀，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躲的故事吧。
嗯，
就是
你们他妈的，
据说当时那个有一个女孩到从外地，就是从那种偏远的村子过来，
嗯，
然后呢，就是到一个那个大学里面考过来。考过来之后呢，就是本身长得其实挺好看的，
嗯，
但是呢那时候不注重打扮嘛，在山村里面也，
嗯，
然后后来呢就比较重视打扮了，然后慢慢也变漂亮了，
嗯，
后来呢就和一个大学里面另外一个男的好上了，
嗯，
那个男的呢家里比较有钱，也比较有家世，
嗯。
结果呢两个人呢就好了，
比较有家世啊，
就是
比较有家境比较好，
对，家境比较好，有家
比较有家世是什么，
吓一跳啊，
对，家境比较好，然后就是挺有势力这么一个人嘛，
嗯，
是，
然后呢就是女孩呢，结果俩人就好上了，好了之后呢女孩呢就意外怀孕了，
嗯，
这女孩呢就是农村来的那种，村里来就比较重视名节，觉得我怀孕了我就是你的人了，
嗯，
是。
那男的呢就觉得我这只是，哎呀你不要逢场作戏嘛，你打了得了吗，得了吗，
嗯啊，
这女孩呢就想不开了，
嗯，
就想不开呢，结果呢她那天就拿了一缕男孩的头发放在自己胸口的这个口袋里面，
哦，
嗯，
从楼上跳下去了，
哦，
死了，
一死两命，
一死了。然后呢那男孩呢当时呢也看着，就是知道这事儿过去看，然后看了吓得够呛，哎呦，说对，然后旁边呢就那个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高人吧，怎么就觉得就看发现不对劲儿，反正这个女的死了，但是好像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男孩，
嗯，
盯着他看，然后呢他就问这个男孩你是怎么回事，男孩当时他吓得不行了，就一五一十把所有这些全都恨说了，
嗯，
然后呢你高人呢就说这下你可要小心了，你完了，
嗯，
这个女的肯定是盯上你了，因为他，
嗯，
拿的你这个头发，他知道这个事儿了，
啊，死不瞑目。
对，知道这个头发的事儿，
嗯，
你就是想为了有极大的怨恨死后来找你
啊，
所以你一定得这怎么着，
嗯，
然后要一定要小心。男的就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得躲好了，然后你要闭着眼，
嗯，
绝对不能让他发现了。
什么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闭着眼，不能让他发现。晚上一定要紧闭着眼，绝对不能让他发现了。
嗯。
然后呢男孩呢就知道了嘛，听从嘱咐，然后呢，
嗯，
就是被发现你就完了，他就躲在床底下就等着，
嗯，
结果呢晚上就听到了咚咚咚，
就外面那
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啊，
男孩就吓得不行，但是还是忍不住，然后就是哎睁了个小缝，结果第二天呢男孩就死了。
嗯，
这个人就是这个高人知道这事儿之后百思不得其解，说怎么会呢，躲床底下的怎么找着他的呢，
嗯，
后来才知道的那个女孩是头着地，
嗯，
所以她是用蹦着来的，
嗯，
头着地
所以是蹦着的倒立着的， 倒立着，头着地，
他跳楼，
跳楼，头着地，看这样就能直接看着他。
哎，这个场景确实很吓人，让我想起驱魔人的那个，那个样。
然后我下一个故事是献给那些喜欢一个人出去旅，
你们是
被领了吗？
一个一个怼，可以可以，
一个一个怼，太狠了。
故事呢说，因为这些故事很多你都不知道这个主人公到底叫什么，所以咱们就起一个这种名，比如说小 A 吧。小 A 呢就特别喜欢这种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然后呢有回他决定，
不是瘸子吗？你就说瘸子吧。一冰老师。
对，然后呢这个一冰老师呢
太邪了，我操！
来吧，试试，试试还恐怖吗？来讲一下。
有一回去这个这么一个，就是说他想从一个城市，然后直接比如说坐长途车啊等等，去另外一个城市去旅游。然后呢，坐长途车经过这么一个山路的时候，因为当时天气很不好，所以就发生了这个塌方。然后整个路就被堵上了，然后。如果想过去得大概等2到3天把路清了才能过去，所以他只能先在这个路周围找这么一个
住的地方
村儿，然后先住里边。然后呢因为他去那个村儿，然后这个村儿的人呢他就发现所有人都很排外，就是说很不愿意有外人来进这个村儿，然后呢他也没法住人家里，但是这个村里有一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医院，然后他就去医院就问人家说能不能先这个借住两晚上，然后医院人跟他说，说你住可以，但是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单独给你住的地儿，所以你只能暂时和别的这种住院的人住在一块儿。然后他说行呗，
住那病床上。
对对对，他说，然后医院长说行，那我先凑合一下。然后呢他住的这个病房里呢有5个人算上他，然后另外4个人都是这种就是可能刚做完手术然后还在这个康复期然后住院的人。第一天夜里呢医院老师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刚到这儿，所以也就是没法睡着的那么快，
踏实，
他先跟那儿躺着。突然呢这个病房的门开了，然后呢进来了一个护士，然后呢护士把第一个床的人搬到了一个这种担架上边，然后给推了出去。然后呢伊文老师当时觉得说可能是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先把这个一些事儿都给他处理好。然后呢他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第二天醒过来发现果然这第一个床的人就已经没了，
也没回来，
而且这个床就好像从来没人躺过一样，就是收拾得非常干净
的。
而但是伊布老师就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为什么夜里还特意有人来收拾这个床。然后呢他也没多想，然后他白天就去看这个路通没通，发现这个路这个还在努力当中，所以他只能还是第二天晚上也住在这儿。然后第二天晚上回去住呢也是在夜里，这个门又开了，还是进来一个护士把第二个床的人给推走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总是在夜里推走。然后呢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然后他起来想问别人说为什么老是夜里把人给推出去。然后他边上病床的那个人跟他说，说你千万别问那些护士，就是说，然后他跟医院老师说，说这个医院本来就是不是一个什么这种特别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由这个一个当时在村里非常有钱的这么一个人自己造的一个医院，
私立医院。
对，私立医院。然后这个人跟医部长说，说这个医院有很多病人都是当时被抬进来，后来总是通知他们的家属说这个病人已经死了，但是家属根本见不到这个遗体去哪儿了。然后呢伊文老师就很害怕，就想赶紧离开这块儿嘛。然后呢当时就是因为这个路还没通，所以他就想办法说想走，但是后来他问村里人，然后村里人跟他说，说下 别的村离这个村非常远，如果你纯靠走路的话要走好长时间。然后一斌老师说那算了，那我再忍一晚上。然后呢这天晚上这个门还是照常一样开了，但是并没有推走第三个人，而是直接把一斌老师边上那个人给推走了。就是跟他讲说这个医院有事儿的这个人。对，然后一斌老师当时已经吓得不行了，他就觉得就把那个人推走，那下一个人就肯定是我了，因为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所以他当时当那个人刚被推走的时候，他立马冲出这个病房，然后就往外边跑，然后他就朝着当时别人跟他说下一个村的位置一直跑，一直跑，跑到第二天早上天亮，终于到下一个村了。然后下一个村跟上一个村不一样，这个村人都很和蔼，就是说来外人了，然后我们都这个很欢迎你，然后呢给他找了这么一个当地比较好的旅馆让他先住这儿。然后他好不容易进这旅馆，因为已经走了一晚上了非常累，但是他怎么着也睡不着觉，于是这个旅馆里有一个非常破这种小电视，然后呢他又说那我先看会儿电视，我再睡觉吧。当他把电视一打开呢，发现这个电视没有信号，就整个都是
雪花。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非常恐惧，心里有一种，就是因为刚逃离这么一个很
惊魂未定，
对对对，然后这电视还老这样。于是呢他就决定先去洗个澡，当他刚要走向浴室的时候，突然电视上出现了画面，出现的是那医院护士的脸，然后脸说了一句下一个就该是你了。
我是追你到天涯海角。
我刚才以为说他逃出医院的时候会有一个浑身着火的人把他堵那
儿。MGS
对，特别 MGS 感。
但你这个结尾有点不好，我觉得。
对，
有点胡逼了。对，本来是一挺好的故事。
过程挺好的。
对，
骨头还有吗？
我这边差不多了，42
那我就收尾讲个温和一点的故事吧。
那这应该还有一个。
没了，我这儿讲都差不多了。
太好了，收尾讲了，
可以结束了。
我刚才给大家推荐那个 SCP 2317，就给大家大致的口述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恐怖故事，是，但是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是一个很能领会 SCP 基金会就是这种主旨，这种黑色幽默，然后又绝望，但是又特别怎么说呢，就是勇敢的一个事儿。SCP 有若干个条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第2317条。然后呢它有很多个迭代版本，就是 SCP-2317 有很多个词条，每一个对应一个权限的人才能打开。这个词条表现的，如果大家看这个词条能看到一开始有个登录过程，他说登录输入用户许可等等这些东西，我就不给大家表现这方面了。然后我们先看他的第一个迭代，他的第一个迭代只面向研究助理，就是最简单的权限。他说 SCP-2317 的项目等级，就是它的危害等级是项目删除，没有人知道等级是多少。SCP-2317 将被储存于区域内一个3米乘3米乘3米的一个收容室内，武装守卫要保证这个区域没有任何未授权的闯入。而对于就是正经的词条的描述，他怎么说呢，说 SCP-2317 是一扇木门及其门框，最初安装在19世纪马赛诸塞州的一个沙砾石房屋的地下室，任何穿过这扇门的人都会传送到另一个平行现实。然后这个词条最后一句说更多 SCP-2317 的信息只对一级或更高权限人员开放，安保权限不定。这是它的第一个迭代的文件。如果你有更高的迭代，你会看到它的第二个迭代。他说项目编号 SCP-2317， 它的项目等级为 Cater。 Cater 的意思应该是犹太语中的皇冠，在 SCP 基金会里它会给它的所有收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个评级，最简单的评级当然是 Safe， 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一个等级应该是危害未知但存在危害可能性，叫做欧几里德 Oakley。 存在致死甚至引发末日级别的SCP 定义为 Keter， K-E-T-E-R。 然后在这是第二级，他就会点名这个东西。 在这一集迭代的介绍里，他会这样说，所有被分配到 SCP-2317 的人员，每隔两个月后，在岗两个月后，必须轮流接受一次心理咨询。分配到 SCP-2317 的人员，必须在接受严格心理测试之后，才可以进入站点。这些人员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在米尔格拉姆服从测试中达到至少72分，未婚，无后代，而且对基金会绝对忠诚。
嗯。
在岗期间分配到 SCP-2317 的人员将佩戴配有变声器的遮面头盔掩盖自己的身份。在岗小组不得在其他小组成员摘下上述装备，休息时间只可在各自的单人宿舍度过。每月将有一名犯有谋杀罪行的 D 级人员，还记得我之前说过、D 级人员被分配至 SCP-2317 以执行220卡拉巴萨斯程序。这是一个程序，在220卡拉巴萨斯程序执行期间，至少有一名三级人员，他是3-2317级人员，他应该是一个高级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在 SCP 里也是消耗品，这样说。以摄像机对其进行全程监控，在程序执行后，所有 D 级人员必须送回其原宿舍，或者是引爆他佩戴的爆炸项圈。
嗯，
哦，直接炸了。
对，这是面对一定权限的人能看到的资料。
嗯，
他的下一个迭代说，对他们把这个平行现实称为 SCP-2317 Prime。
嗯，
对2317 Prime 探索十分有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通过这扇门可以到达一片直径数千米的盐田、盐地，然后在 SCP-2317 前方这个门的前方十米处。有七个柱子，他们的编号分别依次编号为 SCP-2317-A 一直到 SCP-2317-G， 然后围成一个直径十米的圈，每个柱子直径约一米，高七米，由大理石做成，刻有很多无法理解的浮雕。这些浮雕的艺术风格与任何的已知现代古代任何的
都不一样。
之后呢，他有这份，在这个权限下你会看到一份附录，解释卡萨巴萨斯程序。卡萨巴萨斯程序是一个仪式，每天正午，以当时这个平行世界的正午的时间为准执行呢。它需要什么呢？它被一个 O5 级人员，是 SCP 基金会世界管理最高位阶的人员，
老大。
对，这段资料被 O5 删除，然后但是呢，删除之后有一段额外的备注，说对220卡萨巴萨斯程序的任何一点错误的执行，都会导致一次 XK 级的世界末日情景。 SCP 基金会因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技术吧，他们其实见证过若干次世界
末
日，他们对末日情景有若干个分级， XK 是其中一种虽然常见但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景。然后一旦任何错误或失误发生，所有人员必须立即从 SCP-2317 撤回，并将门关上，收容室将被立即封锁。然后之后呢，必须呈交一次二级紧急状态给 O5 议会。然后更多的细节指示呢，在场人员会收到更多的指示。这是这一次迭代，更多 SCP-2317 信息只对三级或更高权限人员开放，安保权限不足。这是这一版的这个词条。然后随着越来越高层级的人来查看这个权限，还记不记得刚才有关地级人员的描述？这段描述额外是这样说的，说上述段落需要做如下修订：每月一名4-2317级安保人，就是四级人员，将会被假装作为地级人员分配给司仪的助手。未持有三级或更高权限的人员将被告知该助手选自普通的地级人员。所有直接参与220卡萨巴哈斯程序执行人将被告知事实，就是知道他人真正的身份。未被告知这名助手其实不是第一人员这一事实的人，不许参与这一计划的执行，也不会当然这个人也不会在违背命令时被守卫处决。然后呢，之前的描述他还保留，但是呢，这一次在卡萨巴萨斯程序他有完整的
描述。
我就说了，
他的第一集说两名三级或更高权限的基金会武装人员，接下来简称为守卫，一名四级或更高级别的基金会人员，我们被称为司仪。按照特殊收容措施指定了一枚D级成员，被称为助手。第四条被删除。然后一把黑曜石制的刀，接下来被称为刃。 一副银质洒水器和圣水盆，装满至少500cc 经由亚伯拉罕系宗教祝福的圣水。
嗯，
然后呢，接下来的步骤，第一步呢是司仪守卫助手打开 SCP 二三幺七，穿过进入SCP 二三幺七 Prime。
嗯，
助手将首先进入，然后是守卫，最后是司仪。守卫必须随时注意助手的姿态，并且在他企图逃跑时将其击毙。
嗯，
从离 SCP 二三幺七最近且同轴的柱子就是 SCP 二三幺七杠 A 开始。司仪沿逆时针方向，以平稳的步伐，从 SCP 二三幺七 A 开始绕行至 G， 每走一步，司仪将用洒水器和圣水盆向圆环中心播洒圣水。然后完成一次绕行之后，司仪将把圣水从头洒到助手身上，同时背诵以下文段，这些文段被打上码。
哦，
嗯，
然后第四段。第四步，数据删除。第五步，原文是说，之后助手将沿顺时针方向绕行 SCP 二三幺七 A 至 G， 向圆环中心撒播血和圣水的混合液。第六，在完成对 SCP 二三幺七 A 至 G 的一次绕行后，助手将走上圆环中心的石头，把剩余的血与圣水的混合液倒在中央的砂岩碎屑上，同时背诵以下文段。依然删除，最后收集所有材料，确认黑曜石刀所有人从 SCP 二三幺七返回，然后立即关上大门。
嗯，
然后还是这句话，任何一点错误都会引起一次 XK 级的末日场景，
世界
毁灭。
嗯，
更高信息对更高级的人员开放。
嗯，
然后是接下来的一段，在登录的时候。他会提示说，一旦你在六十秒内没有正确输入你的身份证明，将会有安保人员前往你的位置，而且会 无视警告的将你击毙。
哦，
已经进入到这种情况了。然后展开，这就是四级权限的内容。四级权限的内容，其实对 SCP 二三幺七 Prime 探索虽然有限，但是并不是没有的。SCP 二三幺七 A 至 G 向下延伸200米。而且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实体，被称为 SCP 二三幺七杠 H 当中。
嗯，
然后它是一个直径100千米的球形空间，位于这个石碑的正下方，与它有共同的材质。而下面的东西被编号为 SCP 二三幺七杠 K， 下文简称为实体。这个实体通过地震分析之后呢，它是一个巨大的肥胖的人形生物。直立之后，身高估计超过200千米。
200千米，
对，原文如此，如同这个树枝的脚从其头部长出，而且面部没有下颚，没有下半部分，全身由无数的片状鳞片覆盖，七个重钩嵌入实体的背部，每一个钩都与铁锁与空间顶部的七个柱子下端相连。
嗯，
然后还是刚才的卡萨巴萨斯程序。被隐去的第四条内容是什么呢？原来的第四条需要准备的东西，在时任之前，下面是说一只活的雄性的家鸡。
嗯，鸡，
对，建议关在笼中，以防止进入 SCP 二三幺七 Prime 时出现意外。下文简称为鸡。
嗯，
然后呢，我们再说，在我们接下来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接下来说，司仪将圣水从头洒到助手的身上，同时背诵以下文段。说七印七戒七王座献给深红之王。然后第四条原来是删掉了，对吧？第四条现在呢明确注明说，之后司仪移动到离助手较远的安全位置，使用黑曜石刀杀死鸡作为祭品。
嗯，
然后将鸡血导入圣水盆中，之后
血不是助手的血，是鸡的血，
是鸡的血。
嗯，将其与圣水混合摇匀。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助手开始绕圈撒这个液体。
嗯，
他然后背诵说鲜血献给旧神，圣水献给新王。然后这些都没有了，但是呢这条有一条额外的备注，他说历史上 SCP-2317 首次发现于1922年，由什么发现呢？删掉，没有对象，随后被送往临时收容期17号，对象在1982年 移送到收容区179，并一直保存到当前文档完成的时候。在首次被发现时，七条锁链有四条断裂，三条完好。
嗯，
然后接下来是删除的内容。第几年第五条锁链的断裂，直接导致了在我们世界的一次事件。这个事件是什么？不清楚。第六根锁链将要断裂于，第六条锁链断裂于什么时候？依然是被抹去的。这也导致了更多的什么事件？不太清楚，依然不太清楚。最终造成200万人死亡。
嗯。
对收容时收到的这个增补文本进行修复后得知，220卡萨巴萨斯程序是一种有效的收容维持手段，控制保护收容，
控制保护收容，
可以一直维持到修护锁链的有效方法被恢复或者发现为止。
嗯，
收容措施修订已执行220卡萨巴萨斯程序将一直执行下去。由于记录显示这个之前发生的事件的序列性在致命性上呈现指数级的增长，所以可以推定在最后一根锁链即 SCP-2317-G 断裂之后将会导致一次 XK 级的世界末日情节。因此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220卡萨巴萨斯程序的成功进行。这是四级安全权限的条例，这实际上基本上逼近了 SCP 最高权限，但是
还
剩最后一条。
嗯，
最后一条是最后一个迭代，
这个挺有意思的。
嗯，最后一个迭代从这个文件中显示来说，他会在输入完口令之后，他会说冒充那个监督者议会成员必须会被立即处死。
嗯，
如果你是错误的输入登录信息，那么致命模式将会马上启动，你现在有10秒退出这个页面，否则就马上输入你的安全密钥。
嗯，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用机动特遣队来追寻你的位置，然后把你击毙。然后全部访问之后，这个项目的这个权限变成了 O5 级，O5 级最高级权限。对，这个权限的项目等级从 Cat 变成了 Appalling 末日级，这是几乎不会
公开
使用的一个评级。然后它的权限限定是全体 O5 级人员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授权给四级或更低级权限来阅读。那么它下面的标准的结构，就是标准的结构上写着特殊收容措施里只有三个字叫做不适用，就是没有特殊收容措施。然后它描述说 SCP-2317 是一个太古实体，已知为诸界吞噬者，但是名字被抹去了。然后有一本圣书叫做 Erikash 圣书，指出呢它被一个古文明叫做Erikation 神秘学者于公元前的1894年俘虏并囚禁。这段文章的描述是这样说的：说接着，Cashpath 带领他的10000大军进军云上领域，他们在那里与吞噬者，愿他的名号永世流传，展开大战。接着 ，Cashpath 与他的10000大军打造了7条精链，皆以可怖吞噬者。愿他的名号永世流传。注意每次提到吞噬者的时候都要接这样一个敬句。而第七新娘Jess Patter 之骨铸成，以此把他囚禁在守密者之父的珍珠里，居于海洋领域之下的岩之境中。 Cashpath 下令将通往遥远国度大门永远封闭，以免可怖吞噬者，愿他的名号永远流传，再重临我们的道路。上不清楚之前19世纪有一个特殊的邪教结社叫做金剑结社是如何开启这扇通往这个宇宙，它被编号为叫做 Kappa Erikash 是这个道路的
背靠背。
也不知道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动机，但是已确认呢捆绑吞噬者的前四根锁链断裂纯属意外。在前一结社解体后，我们的创造者这个社团控制了项目，而该组织在数次尝试损害弥补这一损害无果之后自行解体。而这一部分的最后的收容计划文件怎样说呢？说种种迹象表明可收容的最终崩溃将在写下这篇文件的下一世纪内发生，平均崩溃间隔大约是30年。所有修复替换锁链的尝试都已失败，所有寻找这些锁链制作方式的尝试至今没有结果。当前研究正在寻找下一个替代收容计划，但是
找到能防止吞噬者进入我们空间宇宙的方法可能性微乎其微，特别是在制造这些锁链的原始材料，其实它是用另外一个吞噬者实体的骨骼和肌腱来做的，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所以给欧五人员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当前的主要威胁还是基金会内部可能出现的绝望或者恐惧情绪，为了稳定士气，一个伪造的收容措施即220卡萨巴萨斯程序将被批准实行。这一伪造收容措施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达到真实感：第一，参入仪式性的文化要素；第二，参入主流宗教仪式要素；第三，参入其他已知超自然组织要素；第四，参入其他已知特殊收容要素；第五，参入对接近但实则无关的超自然实体的描述；第六，对程序具体步骤进行增强的信息安保；最后，数族认为高能核武器有可能消灭该异常实体的传统的传播魔音。然后他说220卡萨巴斯斯程序本身其实毫无作用，其主要目的是在找到更持久的收容措施之前减轻小组或成员的焦虑情绪，与此同时保证收容崩溃后人类种族生存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大部分被考虑到的准备措施已经和其他 XK 级情景进行的准备完全重叠，所以当前只对这一情景进行小规模的额外准备。此决定由监督会全体一致通过于，但时间未知。这个词条最有趣的是，到最后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位欧五人员看到了，最后的结论是他用他的至高权限把这一迭代删掉了。
就没有人知道最后到底他是伪造的程序。
对，没有人知道，只有欧五人知道。但实际上这篇编号为2317的编号，它很靠后，它其实就是对 SCP 基金会的一种反讽，黑色幽默作品。
就是说他其实你说他是收容保护，但他其实什么也做不到，他只是伪造程序
而且其实 SCP 基金会里像这样层级的末日和绝望感有很多，层出不穷。这其实就是 SCP 故事的一个，
就充满了绝望，但是和人类自以为是的努力，
但人类自己一定要努力，
嗯，
非常有趣的一个状态，
嗯，努力也没用。所以
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
嗯，
真的是确实，如果是阅读感的话，你的
会非常
读起来，
就是你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后来越往下读，
后来读到最后一个
字里行间显示越来越多的信息，
发现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用。
嗯，
对，我们今天讲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大家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对，其实都是牛鬼蛇神，并没有什么意思，
吓不倒我，
主要是想为中元节增添一点气氛。
没错，
对，主要刚才这个
咚，
这个太牛逼了，这个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我操，神了。对，然后最后
跟大家说，拉米乐队那个不只是神秘事件，
对，那个就不在这说了，具体怎么回事不太清楚。对，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你们分享民间的一些
小
故事，
小故
不妨在评论区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或者自己遇到的什么灵异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嗯，所以这期我们就先到这儿了，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